因为要请问一个问题哈，那个讲这个名声、具声、闻声的时候啊，说这个声就是体性的意思。那譬如说，如果我们讲一个字，拿个一来讲，这个一是这一画是它的体性呢，是它的声呢，还是我们发出来这个一这个声音是它的声呢，还是说这个无常是它的声呢？到底什么是它的声？这样子，
这个一，你说一二三四五的一，就是每一个字它有它的相。那就是他的体了。
那如果在这个他那个社会上面，他是没有这个文字的社会，像以前如果在还没有文字的时候，佛陀这样讲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他讲这个用声音来讲的时候，那么什么是他的体？
声音就是那个曲相，一，这就是一的体型。二和一这是不一样，这样是声嘛。
那就是说他的声音本身是他的。就是发出来的这个不一样的声音，
对，也可以这么说。
师父，请问这个咒语是属于这个工巧明中间的咒术工业呢，还是属于声明啊？咒语的那个声音和它的功效，
这里是声明了，这就把它列在声明的里边了。
啊，对，
工这个工这个字是一个善巧的意思，是个巧妙的意思，这个工这个字。
那他这个咒术工业一不应该放在这个工巧明里面吗？他应该放到声明里面呢、啊、
这是声明啊，一说声明处，这算在工业名，他这算在工巧明里头了，不是声明，这是在工业名里头，不是声明，是工业名，不是声明。一说声明处，这是说工业名，工业名把这个咒术放在工巧明里边。
是，我再请问一个问题，那个《法华经》里面有那个十如是啊，如是因、无是缘、如是果报等等，如是本末究竟，它算是法施舍建立相呢，还是算是意施舍建立相？请师父慈悲开示。阿弥陀佛。
这个法施舍属于名句文说的，这个那个十如是应该是意施舍，应该属于意识者建立相。
阿弥陀佛，求师父一个问题。像这几个礼拜，我听这个南院北院的同学呢，对这个破这个我执跟法执呢，大家都发表了很多的意见，然后师父也根据他们所发表的意见做了一些解释。那我想这个破我执跟法执是不是可以有这三种不同的次第，就是说一个是先破我执再破法执，那另外一个次第也许是先破法执再破我执，那再一个次第呢就是我执法执一起破，可不可以有这三种不同的次第，就是一不同的根性的人他可以有这不同的修行的次第？
是的，但是说同时破可能不是太，可能还要再想一想，因为这个在凡夫的时候初开始修学圣道是一个最艰难的一个阶段，不能和圣人比，所以这个时候要单纯一点好。我破我执我就修我空观，破法执就修法空观，这样有容易办。说同时的初开始可能不是那么合适，所以这个法门上的安立呢也没有安排在同时，也是有前后而不在同时。
所以依师父的说法是说，一般来讲还是先破我执再破法执，
是多数是先破我执而后破法执，多数是这样安排。
师父，请问那个修学实修的下手处啊，我们都讲过四念住的课程，或者说四念处，那么又有基本佛学里面有提到五听心观，请问他们的关系是怎么样？是五听心观是四念处的前方便吗？还是一个详略，一个详展开的，一个是这个略说，是什么样的关系？阿弥陀佛。
这个五听心观是四念处的前方便， 就是这个这位发心修行的人呢，他先反省自己，我哪一个烦恼重，我就用五听心来对治。等他恢复到正常来的时候，就修修四念处了。
师父，我想请问一下哈，我们药师经他讲到说那个横死有九种，讲到药师经讲到说横死有九种，但是我们佛法讲凡事都是有因的，那这个横死跟我们佛法这个因果上面讲是不是有不同的讲法？
这个横死啊，多数是啊以前这样造过罪，这样造的罪呀、啊，是假设是有意的这样造罪，可能从三恶道回来，三恶道回来以后再受这样的报，受这个这就是余报了，多数是这样子，或者是无心的造罪，比如说是啊，他师父啊有病。他徒弟照顾他师父的病，但是他徒弟啊，好像是他那个经上说，他的师父头上落了一个乌蝇啊，或者是个蚊子，他徒弟拿着一个棒子就砍这个乌蝇，一下子把他师父打死了，打死了，但没有杀心，他就是用它来赶蚊子，就是这样意思。结果呢，把他师父打死了，但是没有杀心呐。那么将来他要受报的时候，也就是这样死了，也是横，就是横死，这样子死了，意外的死掉了。所以这个里面有几种情形，一种是以前造罪的余报，以前造的罪已经受了，现在的余报是这样子。
那这个师父就这样被他的徒弟赶蚊子这样死，这个师父是横死吗？
当然可以这么解释了，可以这么解释，就是这个不是，比如说有病之言的这样死了，这比较不能说是横死，但是被人打死了，一下子打死了，这可以说是横死，可以这么解释。
这个但我还是不太明白，你现在听起来好像横死跟我们世间上讲的那个横死的定义好像是变成相同，那相同的话就好像变成又没有因呢、啊、
有因
是有因吗？
对，是有因的。
所以药师经讲的横死跟我们普通日常生活讲的横死话是不同的，因为都是有因，不会就是忽然发生嘛，就不能叫做说
啊，你那么解释啊？我认为都还是有因，有因，不这个因呢，就是突然间得到这样的，这样死掉了，或者是从山上啊一下子掉下来死掉了，或者是车啊是碰死了，或者是怎么样，就是不是一个正常的一种死亡的情形，那么就叫做横死，而横死就是也是一个有原因的。
所以就是说不是正常的死亡，是横死，
叫做横死，
还是有原因
的，还是有原因的。听谁呀、啊、那个听着法言法师说，在台湾呢，在那个在公路上环岛的公路的一个地方走，走着走的嘛，他要换地方，他在车后边这个坐着，他要换到前面去，前面调换一下，那么走到一个路上，那上面一个大石头一下子就下来，下来就是把这个司机旁边这个位就把那个人砸死了，本来那个人是在后面坐的，他偏到前面去了，这么这也可以名字就是横死。为什么这样呢？他就是有个原因，或者是到跳到水里面自杀啊，也是死，水火乃至现在说是地震啊，也可以是都可以说这是横死。
阿弥陀佛，就是今天课上讲的哈，那个法施设建立啊，那个法施设建立下面就是567页，它好像从这个文具上来看的话，它是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呢是讲的是名身、具身和闻身， 然后第二个部分呢是五德相应生，所以呢这个好像并不是这个名身具身纹身要具备这五德才叫做法师舍建立，好像是分成两部分的，是不是？因为看不太出来，因为看这个后面的这个看后面这个批寻记上解释呢是分别解释，所以呢我猜疑可能是分成两部分，都算作法师舍建立。
是的，都算是法师舍建立。名具纹身是法师舍建立，五德相应生也是法师舍建立。不过这个五德相应生就是殊胜了一点，殊胜一点。这个法师舍建立，名身、具身、纹身，也有这看出来也有不殊胜的。五德相应生那就是殊胜的了。在这个头些日子，北院的同学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比如有四众啊，有是这个刹帝利众，有婆罗门众、沙门众，还有是什么，一共有四众，就是没有包括贫穷的人，没有包括贫穷的人在内。我在想啊，这个贫苦的人呢，可能他们这个众有个团体的意思，婆罗门有这个团体，刹帝利有个团体，或者是一个长者，这些人有个团体，这些人是富贵的人呢，他有这个力量了，他能够集会，多数人集会成一个团体，贫苦的人呢就是难，成立一个团体他比较困难，所以这上面没有说他。但是这并不表示佛不教化他，佛也是教化一切人的，并不歧视他们。